十章，我们讲到好像是第十八节嘛，哈。上次我们讲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第十八节，所以从第十九章开始，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洒去，身体用洁净的水洗净的，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承受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好，我想就停到这个地方，在24节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好，他这边说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哈。他的重点不在说进入至圣所，重点是在坦然那个地方啊。什么叫做坦然？坦然就是说一点挂虑都没有。我想如果讲说一点挂虑都没有的话，好像又有点点不是那么的说到它里面的这个中心点哈。它最主要的意思不是说好像你坦然一点没有挂心，意思是说你真的是很有确据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其实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就是说你心中要非常非常的 firm， 就是说我绝对没问题，我绝对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我可以坦然的进入这个至圣所。那个坦然那两个字就是说你很有把握，一点怀疑都没有，我可以坦然进入。所以他这边跟我们讲说，我们因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个坦然那个字啊，就是说是蛮强的一个字，很强的一个字啊，很 strong 的一个字。不是说比方说人家说我坦坦那什么，我很坦然。你平常在讲我很坦然，那个坦然不像他这边这个坦然，这个坦然是说我很有把握，反正耶稣基督的血哈，你再跟我说什么，你把我杀了，我都可以进入至圣所，那种很强烈的那种字在这个地方。所以接下来他说，因为什么？他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接下来他讲什么？一条路，你怎么样进入这个至圣？一个很把握的心态，很强的心态，然后接下来你会找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一条路，当然我们知道来形容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是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哈。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多花时间解释。然后下一个他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你看，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在这个他21节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这个大祭司这个翻译有点点不太好。他的意思是说，又有一位伟大的祭司不是一个 title 不是说我们前面第十章或第九章节也讲说有很多怎么讲地上的祭司、人的祭司，每一年要为自己罪献上，然后才那耶稣是那个大祭司。这个地方不是讲那个大祭司，这个地方就是讲说，我们又有一位很伟大的祭司，他在强调他的伟大啊。所以这个前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很坦然的，是然后他。这是这个第十章第十九节到24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今天在我们前面第十章的前半段，上次我们讲这么多，讲到后来就是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可以很坚定的，我可以进去，乃是借着什么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就是基督的身体，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祭司。这是一个结论，这三节从19、20、21这三节。然后接下来的话就好像是说他跟他们讲了这么道理，对他们有什么用？他们这些初代教会犹太人，也可以讲说 这个希伯来人到底有什么用，他就跟他讲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的一个结论，一个结果。然后接下来22、23、24，他在讲说，那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应该怎么办？就好像一个牧师在讲完真理以后，他就要告诉弟兄姐妹说，怎么样应用到你的这个生活上面。所以你看，从22节开始，他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水清洗，就当存着什么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面前。所以前面解释了一大堆，好，我是说22节前面说什么天良的亏欠这些，其实最主要的22节一句话在哪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为什么会说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要坦好，他现在跟我们讲说，在你的生活应用上面，凭着什么？凭着信心啊。 OK， 好，凭着信心哈。对不起，这支笔是好像照不太起来哈。凭着信心哈。是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他要坚忍，他要这个坚守然后他说什么？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所以从22到23到24，他有讲到什么？啊，我们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三个字，什么？信望爱。所以他现在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这些希伯来人在初代教会的，他说前面这些东西一个小结论，从19、20、21啊。我们能够很有把握的很坚定可以进入至圣所，是要走在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因为我们有那位伟大的祭司，所以你应用在生活上面的话，你要很有信心，你要坚守你的盼望，而且你要彼此相顾，有爱心。 OK， 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好，但是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字，我也必须要跟你提出来。22、24每一节他都有这么说的啊。他说22节哈，他说就当存着什么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哈，就是说我们应该存着这样子哈。然后第23，我们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又应该要怎么样。然后24节又要彼此怎么样啊。所以这23、24、25信望爱三个东西在这边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又要怎么样，我们又要怎么样。看得出来他那个字是用 同样的字三次同样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这个我希望今天能够把能够把它讲完哈。所以我想在第十章的最后面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哈。比方说不可停止聚会啦，好，你们倒要彼此什么这个劝勉啦，既知道那日子要来临，这些都比较简单哈，我们就跳过去哈。然后26节开始哈，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犯罪哈。其实26、27、28、29齁，这个地方你看哈 ,22 节哈我们来看哈 ,22、23、24 我们讲过了嘛，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看第25到31哈，我是跟你讲一下一般解经书它 在讲结构的时候哈，或者在讲这个啊，它分段落哈，从第十章25节到31节哈，25到31哈，或者26到31的哈都可以。它是告诉我们说，不可放弃聚会，哈，不可以故意犯罪，所以不可放弃聚会，不可放弃聚会，不可故意犯罪，这落在这个信心、盼望、爱心的中间的哪一个？我们现在不是说要应用吗？不可停止聚会啊，不要故意犯罪啊，这乃是告诉我们什么？落在什么？落在第一个哈，信心，因为我们要信心坚定哈。然后第32节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战争一样的苦难啊，在苦难中你必须要有什么？要有什么坚忍的什么盼望？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啊，32节到33节是在讲盼望，好不好？然后34节开始，因为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人啊，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你会体恤人家，表示你有什么爱心。所以从啊第十章后半段这个地方哈啊啊25到31节是在讲信心的生活，然后32到33两节是在讲有盼望的生活，然后第34节开始啊，其实就是34节了哈，他是在讲什么？有爱心的生活，好不好？所以这三个东西哈，我想啊啊，这个我想我们自己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哈。所以一般讲到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个用这几节经文哈，用这几节经文哈。所以啊，这三方面，我想啊，我就很快的给他讲过去哈。然后到了这个几节，我们刚讲到30几，34，对不对？然后从35节开始，对不对？从35节到40节的时候，就是开始哈，啊，要为第11章来铺路。从第35节开始，我们来看第35节，他说什么？所以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存着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并不延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是不退后的，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的，以致灵魂得救人。好，所以从第35节一直到40节，他是为了第11章在铺路哈。如果你仔细看哈，你看他说我看35节哈，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什么？啊，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请问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得着应许？我们等一下会看哈，我们等一下会看哈。所以他说要坚忍的心得着那应许啊。他们当时他们已经是这个。已经读到那些旧约，他们对旧约很清楚，所以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应许啊，没有关系。那我们继续看36节，他就讲说啊，所以36节在讲完这个信望爱三这个生活以后哈，这个36节开始他就继续讲信徒在这个生活上面，你要如何对神要开始有一点信心。虽然他讲的不是那么最主要的哈，你看哈，第11章的第一节哈，我这样讲好了。第10章的第一节哈，我们大家都会背，是不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第11章的第一节，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一节，对不对？是高峰啊，讲信心，讲信的。然后第10章的36节到40几啊，39开始，36到39啊，哦 ，OK，sorry。36到39，他开始预备他，有没有看到？预备，等一下第11章第一节要讲那个最高峰那一句，大家都会背的哈。然后完了以后，他开始要解释第11章第一节的，他又花很多时间解释，然后他这边很多时间预备上来，所以可以很让清楚看到你。我想做基督徒这么久哈，我们在神学院一定不会忘记第11章第一节是在讲什么。 然后就知道整个第十一章通通是在解释第十一章第一节。那他现在就是预备我们的心了、啊，他预备我们的心哈、啊，所以在第三十六节这个地方，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我们就开始要预备对神的那样子的信心。那怎么样对神的信心？他又把什么？把哪两个东西抓出来？把应许抓出来。因为对神的信心一定要有 something， 一定要有一些东西，否则你怎么去对神的信心？一定是说听到神有一些对他们的应许，然后开始就对那个信应许要有信心。OK， 好，对那个应许要有信心。那接下来他说，只是啊哈，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地方义人哈，意思是告诉我们哈，不是说那个因信。因信称义，那个因信称义了。其实他意思是告诉我们，义人呐、啊，什么叫做义人？就是属神的人哈、啊，在信心上面要对神有一个信靠的生活。OK， 啊，不是只有理论而已。义人要在生活上对神要有信靠啊，要信靠神啊。所以接下去他讲说啊、他若退后。哦，前面对不起，前面那个他说那要来的就不并不延迟。其实这句话是在讲哈巴谷书第二章哈、啊。那我们今天就不花时间。哈巴谷书第二章那时候哈啊是在讲说那个巴比伦哈哈、啊、是非常的淫乱。那当时他们在等候那位要来的，就是要来拯救这个犹大的，要把这个巴比伦毁灭，要把巴比伦审判的那位神哈、啊。所以。是在讲哈巴谷书第二章，所以你有空的啊、有机会的话回去看这个哈巴谷书，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件事情哈，不讲哈巴谷书，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哈，啊，今天花很多时间讲第十一章哈，今天花很多时间讲第十一章啊，那下礼拜我们讲十二、十三两章哈，希望能够快一点哈，因为下礼拜是最后一次哈，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哈，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所以所望之事的实底，还有什么啊？未见之所望之事的实底 ，OK， 然后未见。未见之事的确据，好，信就是所望之事。什么叫做所望之事？啊，盼望什么东西？啊，盼望什么东西？盼望什么？盼望神给人的应许，对不对？所望之事，你到底在望什么？你在盼望什么东西？在盼望一个什么？神给人的应许，那你说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叫做未见之事？啊，什么叫做未见之事？就是什么？哎，对对对，就是你，就是应许尚未成就，所以这句话都是绕着什么？绕着什么在讲的？啊，应许。都绕着应许在讲的，所望之事就是说，神给我一个应许，我对那个有一个盼望。然后未见之事说，这个应许到现在我还没有什么，还没看到它成就，还没看到它成就。所以所望之事的确据，这个啊、这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说，哈，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上面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神的应许都要把持着一个什么？一个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依靠。所望之事是神给人的应许，也就是告诉我们是盼望的事情是在哪一个？是在应许什么？应许本身。你盼望不是盼望你自己凭空想来的。哈，所以千万要记得哦。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说你要有盼望啊，你啊，他说那我的盼望是什么什么？那个盼望如果是你自己盼望的哈，有没有合乎这里面的？不合乎。所以他这个盼望，他这个信心所盼望的事情，是在指说这个应许本身。然后未见事实，
未看见之事是还未看见那个应许成就，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所盼望的事情，这件事情必须要什么实现。OK， 一个是讲本身，一个是讲实现哈。OK， 两个都是讲应许，一个是讲应许的本身，一个是讲应许的实现。OK， 好，这句话是最高峰哈，你要先抓住，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到底他是在怎么样来描述第十一章哈。所以他在第二节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其实你看第十一章第二节哈，跟这个第十一章第三十九节哈，我们一起翻到第三十九节最后面，三十九节，三十九节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确据，却什么仍未得着应许。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以后他要开始来用十一章来讲述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开始的那句话也就是结束的那句话，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因着信啊，古人在因着信，也就是说在这信上，他在这个信心的上面，他得了美好的确据啊，得了美好的确据，后面也是得了那美好的确据。有没有看到第三十九节两句一样的话，把整个第十一章包抄起来啊，把整个第十一章包抄起来啊。他说得了那美好的确据，最主要什么叫做那美好的确据？那你说这啊，美好的证据，其实是那美好的证据，意思是说他们虽然还没有得着神的应许，但是那美好的证据却是从圣经上面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证据在哪里？你会问说那美好的证据，那证据在哪里？没有，因为他还没得着应许嘛，哪来的什么证据？但是那美好的证据是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说告诉我们说，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准备把你什么记录下来。所以等一下他记录的东西，他们这些人通通没有得着应许，但是他们什么，他们的信心却被希伯来书把它记录下来。听懂我意思吗？啊，等一下你就看他们应许没还没得着，还没得，亚伯拉还没得到什么，那他什么，对不对？他根本还没看到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但他存着他的什么信心呢、啊、他就圣经把他记录下来。所以是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他我的意思是说，告诉你说，圣经上面就是说美好的确据，意思是说圣经会已经要把它记着下来。 OK， 所以最主要就是因着信，因着信哈。 OK，那这个古人就是当时年纪较长的啦，哈，刚刚你是说年纪比较老的哈，年纪比较老的，或者当时过去的这些古人呢哈，好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他怎么样啊？所以所望之事的确据，这个知道了哈 ，OK， 我把它擦掉了哈。第一件事情在第十一章的里面，他用什么样来解释给他听呢？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三节开始，是不是？第三节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再讲一遍哈，我们因着信，所以等一下哈，第十一章哈，他重复出现就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不管他讲什么都是因着信哈，因着信。然后第一个是什么？他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创造出来。这个地方有两件事情哈，就是说世界是神创造 ，OK。还有一个是什么？第一个说世界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来，我们再读一下第三节，我们一起啊，来一起读。我们就知道，因着信就知道 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好，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说世界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我还缺哪一句话啊？没有啊？神的话 OK， 这是两个 label 哈。这是什么？这是第一个 label 好了，这是第二个 label， 这是第二个 label。 我之所以会把你拆开哈，最主要是要把希伯来书哈，我们从以前所学的跟这句话把它连贯起来。我们所学的以前希伯来书它的那个这个怎么讲它的读者是给什么？给教会的已经信主的犹太人，所以叫做希伯来人，对不对？过河的，我们都讲过了，对不对？那你去传福音的话，你是不是告诉一些未信主说，这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对一个信主的人，你说这个，你要跟他讲信心，说世界是神所造的，啊，他说当然是神所造的。所以他在这边他要强调的是哪一个？一还二？二。所以我把它拆开了，你们就很清楚，你们就知道答案了哈。你看有没有？你一看就知道了。因为如果说这个世界是照神的话所创造的，我想很多圣经很多地方，对不对？这个使徒行传啊，那个彼得站起来讲话啦，说什么他也用自然的启示方式说，哦，你看天，你看太阳怎么样，你看天怎么样，你看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难道不能代表神吗？对不对？神所创造的世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对那些未信主是用那样的方式讲。好，就好像这个彼得也有讲，他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事让人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他要把创造的神的创造来告诉你。但是对他们这些在希伯来书的读者什么，你不用告诉他这些了，他们所缺乏的是什么？神的话。他们知道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他们当时你要给他强调一个什么？这个世界不只是神所造的，而且是借着什么？神的话所造的哈。所以第三节这个是借着神的话来创造，意思是要告诉我们说，嘿，看嘛，希伯来，你们这些犹太人啊，这些你们已经信主的，你们在信心上面，你们要对神的话语，要在神的话语的启示要有信心呢、啊。我们在讲信心嘛，对不对？所以整个今天从头到尾你就知道一直在讲信心这两个字。它最主要哈、啊，我刚刚讲说只讲神的创造这个世界是对未信主讲，但是今天你们已经以信主的人，他是要告诉你说，信徒们，你们对神的话要有什么？要有信心，因为诸世界是借着什么？神的话所创造出来的啊。所以如果只相信神世界是神所造的，这个乃是在信耶稣得救那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件事情什么处理掉了，对不对？但是在他做生命的过程当中，在他得救的过程当中，你才可以慢慢跟他讲说，再回去看启示录，神说有就有，神说有光就有光，是用说的。你不要一下子跟他说用说的，他说我连世界是神所创造，我还相信创造这个进化论呢。所以你那时候跟他说神说就已经什么跳到第二步了，懂我意思吗？跳到第二步了。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哈，他要跟他讲一个信心哈。我们再讲一遍，这个地方强调一个信心哈，不是强调这个是得救的时候的信心，对不对？世界是神所造的，世界是神所造的，但是这个却是他得救了以后哈，他这个你也可以讲成圣过程的信心呐哈，还或者是说生活上的信心呐哈，或者是基督徒生活的信心，反正你现在开始就要对神的应许有信心，所以他一开始就讲说什么神的话，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哈，第一个他是在讲什么神的话 ，OK。 啊，我们会讲啊七八个或十个，我忘记我没有给他算哈、啊，所以你要记得，第一个是什么？信心要建立在什么？神的话上面，好不好？啊啊，神的话 ，OK， 好，然后神的话啊，他接下来哈啊，我们看到说，我们因着信 ，OK。好，第三节，然后第四节，好，第四节是在讲谁？第一个是神的话，好，我擦掉。然后再下来，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讲？他就从他们犹太人的历史，从创世纪开始讲。他第一个说什么？哪一个人？啊，亚伯哈，第一个是神的话，对不对？这是创世纪嘛，第一章，然后这是创世纪是第三章，对不对？啊，他是有次序的哈，他是有次序的哈。啊，因为他们旧约的人，他们当时的人，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亚伯因着信献祭，那我们今天是在讲什么？再讲一遍，我把这个拿到设备好，就不用再拆掉了。啊，我们今天在讲什么？信心。我们今天在讲信心。那请问你，在创世纪第三章的地方，他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你怎么看到亚伯有信？你从哪里看到亚伯信？亚伯信什么？亚伯到底？你从创世纪的上面，你看不太清楚亚伯有什么信心呢、啊？从创世纪第三章，你看，说实在看不到，他是在讲历史嘛。如果今天没有这句话，你搞不好还不会回去看说亚伯到底他信什么东西。你可能会讲说，我们从谁开始讲好了？从亚伯拉罕呢？为什么要从亚伯呢？对不对？所以常常很多人卡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直接从第八节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他偏偏不从那个地方，他偏偏从亚伯因着信。亚伯到底他信心在哪里？他也没有向着亚伯拉罕说离开本地本家本族，神跟他讲这些。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七节当中，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要来研究，我们要来思考，什么叫做亚伯的信心？亚伯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否则他为什么说亚伯因着信献祭呢？那很多人去把亚伯的献祭去解释说，哦，亚伯因为他献是要献血的啦。那个什么该隐啊，献的是什么地上长出来的。这种解释不对啊。你知道为什么不对吗？献祭要献血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他们怎么知道的？啊，是到利未记的时候才跟他讲你要拿一只羔羊，对不对？或者是说他们出埃及以后，出埃及之前，对不对？你要宰杀一只羔羊，那这样子的话，对该隐很不公平哎。该隐跟亚伯那时候谁晓得，对不对？如果你是该隐的话，你说那我怎么知道要献血的？你不早讲，你早讲我也去抓一只来献血的、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创世纪才第三章，哪晓得要羔羊的血，所以不要乱解释说哦，因为亚伯什么什么什么，因为该隐献那个什么什么那个。说实在，这样子解释吧，对该隐有点，因为什么？你又没跟他讲，你跟他讲，搞不好他会跟你强词夺理说，那我也要这样子。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嘛。那我们来看说，那亚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好，那我们就要开始看亚伯的父亲是谁。亚当，那亚当犯了罪以后，哈、啊，我们知道啊，对不对？对不起，哈、啊，我们今天讲一个信心，一个什么应许，对不对？所以第十一章再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未信之事的确据，通通是照着什么讲 应许。所以信心乃是因为有一个应许，那个应许还没有实现。信心乃是因为有一个应许的本身，然后那个应许还没有实现，所以才叫做信心。如果你把应许拿掉了，那你信心信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抓住哈，我会问你说他的应许在哪里，他的信心在哪里？所以都是这两个在绕哈，不管从亚伯拉罕啦、以诺啦什么，通通是一样。我们从现在开始讲的，通通是抓着这两个在绕哈。好，那我们回来讲亚伯哈，亚伯的父亲是什么？是亚当啊。亚当犯了罪以后，他被赶出伊甸园，对不对？但是我们再翻到前面哈，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创世纪，来，我们一起看创世纪。亚当犯罪以后，他不是被神赶出伊甸园，对不对？那你说亚当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虽然他犯了罪，他堕落了，对不对？但是我想请问你，亚当是不是还相信有神？当然了，当然了，亚当还虽然自己犯罪被赶出来，鼻子摸一摸就跑了嘛，就出来了嘛。神说：“亚当啊，你在哪里？对不对？”然后他说：“我自身肉体啊，对不对？”然后他出来，他还是一样，他相信神。那我们来看看，那应许呢？神有没有应许亚当？在哪里？神有没有应许亚当？在哪里？啊？好，读来来读。他说他已经讲出来第几章？三章十七节哦，没关系哦，对不起对不起，你也要讲三章十七节，很好。哎，啊？好，我们从你来读好了。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得从地里得吃。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哈，虽然亚当犯罪哈，离开了伊甸园，但是神有给他，来一起读两个字，应许。所以亚当有抓住。亚当有听到神给他应许，应许什么东西？当然不是那个什么迦南美地啦，对不对？他应许给他什么？地必为你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对不对？地必为你长出犁棘，你也这样吃着。神给他应许就是说，告诉他说哈，好，这个好，神要给他的这些东西啦哈，这些东西是神的应许，也就是说神在当时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两个地方已经告诉了神的应许。后来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对不对？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许神给亚当应该是救恩的应许。
在哪里？
三章那个十五节才是最重要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嘛，要伤蛇的头，在十字架上。crush 撒旦的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对对对。
然后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当撒旦是把耶稣放在十字架上嘛，哈、
哦。对。
这是一个救恩的应许，非常重要的应许。
对。对，谢谢你，谢谢你。
后面我不晓得后面那个算不算应许。
好。OK， 我之主要是说，因为我们在讲亚当哈，他在讲女人哈，我刚没有讲夏娃哈，对不起，所以你把神的救恩这个应许也讲出来了哈，我刚只是讲亚当的部分。
其实对亚当讲的话，我要
哪一个？好，没关系，没关系，好，好，对，好，好，没关系，所以。15章、16章、17不讲错了，第三章15节、16节、17节了哈。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说，这些都是对亚当的应许哈。所以我们我把它总括好了啦哈。对亚当的应许或者对女人的应许，他要踩在蛇的脚上，这个脚下或什么什么哈。好，因为最主要是我要赶快讲下半部哈，所以我把亚当的应许就在创世纪13章哈 ,15、16、17 哈，好，就是有救恩的应许，还有这方面的应许哈，这个把它总合起来。不过谢谢你提出来哈，我们刚忘了读十五节哈，我刚听到他讲十六节，我们就继续读十六节。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那个应许哈，包括救恩，刚才哈智英姐妹哈，她有提出来，从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通通有了哈，或者有没有十七节啊？
十七节好像是
十七节不是了哈。好像只有15节16节 OK， 好，那我们最主要我讲后半段了哈，我讲亚伯不是要讲亚当哈。所以他 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字叫什么？啊？该隐。该隐的意思是什么？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虽然被赶出伊甸园，但是他对耶和华信心，他对耶和华、对神还是有信心的。他娶了，他生了一个儿子，哈、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使我生了一个儿子。”第四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使我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给他取名字叫做该隐。该隐就是得到的意思，哈。所以他对神还是有信心，只不过是他这个信心哈，不是得救的信心，而是他要继续 carry 他应许的这个信心哈。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啊，已经得着了哈。所以作为亚当的儿子亚伯哈。应该也是哈，对不起哈，我用应该这两个字，圣经上是没有写亚伯跟亚伯该隐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哈，没有写太清楚，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亚伯大概也可以知道这个神已经给他父亲有一个应许，好不好？已经给父亲有一个，而且他不但相信神，而且他在他跟他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有在这方面的在什么应许上面，他有等候，他有知道神给他的父亲，透过他的父亲。否则的话，你看亚伯的信心，只看亚伯看不太出来了。那亚伯后来又一下子又死了，那到底去看哪里的信心？所以我帮助大家说，有可能是从亚当他那边给他的，好不好？因为他做他的儿子嘛，唯一这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地方了。找不到其他的地方了，好不好？所以他后来用献祭哈，所以我们刚才讲说献祭其实并不是讲说你献什么，而是说献祭的本身，因为他是一个啊、在是一个义人，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一个义人所献的祭哈，献祭者他自己的义能够从他的献祭的当中把他 carry out 把他带出来，所以他这边讲说哈，这个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好，意思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啊，他说因此便得了什么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为这信仍旧说话啊，却因着这信，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所献的祭品里面有他的义。他所献的祭品里面有他的义在里面，因为他这边讲说称义的见证嘛 ，OK， 好，当时他们两个真的不知道要不要见血，因为他们两兄弟那时候摩西哈怎么样？对，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就需要一个救赎。这个皮子一定是杀了一个牲畜来的嘛，哈、哦。所以我想说，亚伯听他爸爸讲故事的话，就说他爸爸犯罪以后，神需要用皮瘦的皮给他遮盖。也许这是亚伯。
对，所以你现在对，你现在讲哈、哦，通通没有一点根据，因为。这个地方哈、哦，讲亚伯献祭的事情哈、哦，各说各话。这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当时
不是
二十一节用皮子没有，那也是你认为说，因为皮子，所以他要这样子见血。但是所有你去看那个啊，所有的不同的解经，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哈、哦。所以对不起，我们今天哈、哦，最主要是我信心必须讲下去。我们今天不是讨论创世纪哈、哦，所以 bear with me 哈、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哦，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哈，但是还是一样，因为这太早以前，在这个之前哈，只有短短的两章三章，所以你没办法用后面的来解释前面，你只能往前看说当时以前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有的人说哦，他爸爸妈妈因为有皮嘛，因为这个也是我不知道啦哈，所以我告诉你说各种不同的看法，你要去穿凿附会哦，因为他有皮，所以你要杀羊啊，那因为他不这样子，因为他什么，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好不好？好。
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是叫亚伯罕杀。
对不起哈，所以我跟你讲说那是后面嘛，所以不要把后面拿来解释前面，好不好？
亚伯拉罕也是很早的事，在那个
OK， 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哈。好， 那亚伯拉罕，我私底下跟你讲，亚伯拉罕是后面他有亲自跟他说。那亚伯是什么？亚伯跟该隐说实在两个通通不知道啊，他们两个就神在那个地方，好吧，你们献祭吧，就这样子而已啊，好不好？好，所以啊，我们没有什么资料 ，not enough information 啊，好不好？好，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接下去要讲说，啊、要讲到哪里了？对，对，因为我们只能这么说哈，这个神喜欢亚伯的祭物 ，That's it. Why we don't know， 好不好？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圣经也是怎么写而已。任何的去给他穿着附会的哈，都有可能。我没有讲不对，好不好？你要去相信也可以。好，那你如果觉得你是 very precise 的，你是一个神学家，你要去研究，你要去推翻它，你可以举十个理由去推翻它。那如果要接受，你也可以很欣然的接受，都没有关系，好不好？因为亚伯跟该隐他们献祭的事情，这个我们留待给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教授再去研究，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是要讲这个信心这个事情。所以他说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管他为什么会献祭，为什么会献这个祭物哈，这个啊不是农作物，而是这个羊哈。他说神指他的礼物做见证，神喜欢他的祭物，就是这样子哈。圣经在创世纪就是这么跟我说哈，跟我们这么说。然后接下来哈，接下来我们讲到以诺。好，以诺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在创世纪第五章这个地方，他与神同行三百年。好，他与神同行三百年，就是说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跟神的生活哈，信心的生活哈，是非常的密切的哈。意思是说，以诺在被信心接去以前哈，以诺在被神接去以前，他是活在神的信心里面。这只是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哈。意思是说，大概是说。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六节说，以诺在当代的那种环境是非常非常的败坏的环境之内，他仍然能够活出像对神有那样的信心哈，对神有那样子的信心哈啊。所以这个啊、所以以诺被接去以前，他已经得着神的见证啊，神应许的见证了。也可以说，神将以诺接去之前，神曾经，这也是一个大概了哈，因为还是一样哈 ，not enough information 了。神大概有跟以诺当时的人讲说，你们这些世代啊，实在是太悖逆的啦，我神不喜欢你们啦，好，所以以诺比较有信心。这个还是一样，大概有可能，好不好？啊，我们圣经上面一样没有这么写。还是没有这么写，所以他讲完这个亚伯跟以诺以后哈，以诺他说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所以就写得很清楚。我们就根据希伯来书这一节，我们就只能这么相信说，在以诺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像以诺这样子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虽然是在那个败坏的时代，好不好？所以接下来从第六节到这个第几节只有第六节，他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见神的喜悦，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那他的人啊。这是一个 conclusion 啊，我们也常常用这句话在讲道的时候可以引用，就是说啊，这是一个对信心的评语，只有到神面前来的人 ，OK， 好，所以他这边再一次给你强调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给哪一些人？啊，是写给已经信主的信徒，所以他讲说，人非有信不得到神的喜悦。下面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是讲谁到神的面前来？不是讲慕道友。不是讲非基督徒，不是讲慕道友，而是讲什么？讲一些信徒。你们到神的面前来，你必须什么？有信，否则你得不到神的赏赐，好不好 ？OK， 好。然后我们接下去讲第三个，第三个是谁？第三个是挪亚。对不起，因为我们有很多人要讲哈， 啊，所以我刚才那个就不讨论了哈，我们私底下再讨论，否则我们讨论亚伯该隐变成是在讲创世纪了哈。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第三个就是挪亚了。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劝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挪亚为什么会去造方舟？神对他说的。所以有没有 match 这两个？神对他说 给话，应许的话，对不对？然后他凭着什么？信心。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挪亚是在什么情，在什么挪亚是在信心里面，然后动了敬畏的心，才去建那个方舟，才去盖那个方舟。也就是说，他相信神会按照他所说的，将来会有一个洪水要什么来到这个世界，而且他一家人如果建了这个方舟，他会得救。不但他一家人可以得救，而且他建了这个方舟也可以让很多人得救啊！所以再回去，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救恩的信息，救恩的应许。有没有看见？神还是用方舟神还是告诉他要洪水，但是神告诉他说，你要造一个方舟，是一个得救的应许。然后他凭着他对神的信心，他就去造了那个方舟。但是很可惜 ，end up 只有他们家八口，其他的人都没有得救。但是不管其他人家有没有得救，对挪亚讲起来，他仍然是信心跟应许两个 combine， 好不好？仍然跟信心跟应许哈。所以别人不肯相信他啦，但是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方舟这件事情哈，也可以借着他所造的方舟，显出当时世代有信心的人跟没有信心的人有什么差别，好不好 ？OK， 好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说承受的那从信而来的义，他在讲挪亚的时候，他说成就那从信而来的义，跟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有没有一样啊？一不一样？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的义不是那种哈，因为他们再讲一遍，他们都是已经什么信主的基督徒，他这边的义是讲合宜的生活，而不是在讲哈那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救恩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在讲什么？对非基督徒，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得救，是在讲因信。那个保罗所说因信称义是在对非基督徒，对讲得救的信心。那这个地方是在讲什么？成圣的信心。这个地方是在讲基督徒你得救了以后生活上的信心，所以很大的差别哈，你要搞清楚哈，这两个很大的差别。好我们第一堂是到哪里？就十点半啊，十点十分是吧？还有十分钟哈，还有十分钟哈，我们要不要停在这个地方？好，然后下一堂课多讲十分钟，因为再下来从第八节开始亚伯拉罕，我不希望中断。好，对不起哈，我不希望中断，所以大家先休息，好不好？